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这样一个奇妙的方法，让我们用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过的形式来敬拜你。在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称颂你。主啊，你在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与我们同在，无论在室外在室内，主啊，在车库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同在，我们就在你面前有喜乐平安。主啊，你同在，我们就有从你而来的盼望。主啊，我们愿你常让我们纪念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好叫我们这一生，主啊，不失去你的同在，并且在你的同在中，主啊，我们要迈向你为我们人生所定的标杆。主啊，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感谢你。主啊，愿你自己悦纳我们刚才的敬拜，我们的宣告，我们领受你的圣餐，主啊，都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更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仍然在我们中间运行啊，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运行所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经上的话，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面对你的创造。谢谢主恩待我们，以下这段分享信息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也保守网络的畅通，让在众的会议平台里面的弟兄姐妹也得同样的恩膏和祝福，一点都不减少。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一日的创造。那么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神他在光之间的分别，在暗之间的分别，都有了一些简单的认识。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那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神为光与暗来命名。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是三一神第一日创造与造作最后的一篇信息但是今天的信息我还是分了两段因为我们要对第一日的创造和造作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要花一点时间，等于是整个的回顾，然后用一个信息来帮助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请大家先对日子对时间的概念请你放下来。我们今天所讲的神在第一所创造的跟时间没有关系，因为太阳还没有照月亮也还没有照，整个太阳系的那个星系都还没有照那当时神在第一日的创造的里面没有太阳，没有月球，甚至太阳系的星座都还不存在，那只有神其实所创造的诸天与地，这个地是一个单数，诸天是一个复数。因此呢，这节经文中的日子时间有关的名词昼夜晚上早晨日都需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来做解读。所以你常常读到一些解经书，他们在解这节经文的时候就把24小时一年365天的概念带进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解开这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背景之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起初创造中是不是有一个类似现在太阳系的存在，我讲的是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在那个创造天地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是没有瑕疵的，若不是撒旦背叛神，地就不会成为空虚混沌渊源黑暗，神也不需要做一个救赎性的创造，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让他的创造一直迈向他的未来，他所定的那个计划。但是因为撒旦的背叛，所以整个被改变了。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太阳系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从冰冻层化石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些古代生物来看，这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我不敢确定，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个时代只有神知道。那么科学家考古学家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泥团，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因为他们不相信神。 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我们就必须想到，那是不是在地成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之前，那个完美的天地，诸天跟地就是地球，那一个完美的啊，这个类似现在的这种太阳系，这种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个大气层之内，还有整个太阳系的行星的运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啊？那个是地，因为撒旦的堕落，就三分之一的天使被审判，那么在天上有灵之界的征战，可能造成了当下物质界旧有的星系被毁灭。你知道，只有地延续了存在下来。那起初创造的那个地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已经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好，当下的星系被毁灭的时候，我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在整个太阳系里面九大行星除了地球全部都被毁灭，连太阳都被毁灭了，请问会有什么现象在地球上发生？没有光，没有温度，整个地球会怎么样？被冰冻起来。所以你就看到，这就是让我联想到，用运用神给我的想象力，想到那些啊被埋在这个地底下那些成为化石的那些古动物、古生物的啊，这些存在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啊。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解释说，从圣经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算起来不超过6000年，那么那些化石都是几万年的化石，你怎么样去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所以说那场征战，在空中的征战，在灵界的征战啊，牵动了物质界的毁灭。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很多的星球啊，不是诸天啊，不是诸天所有的星球都毁灭掉了，而是在当时的地层那些行星，类似于现在的这种行星的状态都被毁灭掉了。那这个都被毁灭掉之后呢，整个地球就可能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可能有星球撞到地球，然后地球就开始震动，那么很多的火山爆发等等这些发生，地壳裂开，动物全部掉到里面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呢，因为星系都没有了，那就开始冰冻，所以有些还活着的，还在地表面活着的就被冰冻起来。好，这就是我自己在读这些资料来默想，我是从有神论，从神创造啊，起初有一个创造啊，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急速冷冻，还有在这个地层裂开，那个动物被埋到地底下成为化石，我们就有答案。但是这个我不是要去寻求这个答案，我们要寻求的是神救赎性的创造，在月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下，神怎么样使这个被毁掉的一个地能够因着神的怜悯可以重新恢复它，而且恢复过来以后，神他一定不会照着旧的那种样子来造，他一定是有新的样式，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地球。但是你看到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今天在毁灭地球。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毁灭神的创造，毁灭神一切的计划，那无知的人就会跟着他。我们先看到整个世界的混乱，充满了很多的恐惧，连我们基督徒也恐惧，这是求主怜悯我们哈。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信息，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一直到第二章第25节，是三一神在同一个地，就是地球，所进行的救赎性的创造与造作。那这是我们信息中一直强调的，这个创造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这里面有一些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但是不多，因为创造这个字在第一章里面只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次就神创造一个大鱼，那么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三个就是出现在创造我们人，所以说只有人跟那条大鱼，还有起初那个天地是从无到有，其他都是造作。好，但是神也不会 copy 过去的计划用过去的那种创造重新再重做一遍，不会，神不做复制的工作，神做的是创造的工作，好不好？请你告诉你旁边人，神所做创造的工作，他不做复制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期待神啊，哎呀，我们那段日子太美了，求你让那段日子重新再出现在我面前，而且要更好。我告诉你，神不干这个事，神要给你是新的，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用的经文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所以你看到神是一位啊创造的神。好，那么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一个背景，一个引言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啊进入第五节。那么神称光与暗，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光与日。神称光为昼，那么这个昼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日这个字。中文和合文的翻译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啊，翻译圣经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原意，当然也有一些叫人遗憾的翻译了啊。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个日把它翻成昼，英文翻不出来，英文没有办法翻译。所以灵在，光的灵在是可见的，因此翻译成昼是很重要的，它就跟日这个字呢啊稍微有点分别。那么英文译本都翻成 day， 不能说错，但是词不达意，因此我们可以用白日白天，就是光临在的当下来理解它。如果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光就临到了，光一临到地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这个动作是一系列的，我们虽然是分了好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但是它是一系列的动作。所以神说要有光，光就临在，那光临在，神看光是好的，就怎么样，就把光暗怎么样就分开了。那么你就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动作是神的一个创造的过程，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光临在的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非常重要的状态。那我们也用过耶稣所讲的话，你们当趁着有光跟从这光，免得你们落在黑暗里面。你就知道说跟随耶稣就是让光临在，临在哪里？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人生需要有光的临在。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的人生需要神的同在，需要基督的同在，没错。但是你知道，基督的同在不是为了你而已，基督同在是为了他对你的计划。所以基督临到你，就是光临到你，光临到你，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前面的信息你可以去复习。光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神身会有怎么样的现象啊？会让你在光中看到自己的污秽，在光中看到你的错误，在光中把你自己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下一步你是回到光中，神说啊，耶稣的血也赦免我们的罪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光临在之下的当下的重要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啊，日这个字呢啊，因为它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义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啊。只翻成 day 翻成日容易造成混淆，所以从宏观来看，日的内涵也包括了晚上，好像说我们有很多话，对不对？明天晚上见，哎，明天如果是 day 的话day 跟晚上就混在一起，所以你知道日它的含量它也包括了晚上，包括了晚上，所以我们说明天晚上，明天是一个整天，所以一个整天的里面，在我们现在24小时观念里面，一个整天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白天，也包括了晚上。好，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稍微采用一下。所以中文翻译成昼就跟晚上有所区别，所以在读经研经的时候就不会混淆。所以讲到这个神称光为昼，那你不是把它翻成日，你称光为昼就是光临在的时候。请问半夜12点光有没有临在？光没有临在，对不对？所以就一片黑暗。那其实从宏观来讲，光有没有临在？光还是临在啊，有月光嘛，有星光嘛。你们有没有谁曾经到过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有啊？没有？关紧闭的时候，但还是有光，你瞳孔会放大，对不对？还是可以看到一点东西，对不对？所以只要你的瞳孔能够放大，而让你感觉到看到一些东西，那个就是有光在。我曾经有一次。中秋节我在一个海岛上面，不是巴摩海岛，是我当兵的那个海岛。那天中秋节我就很高兴地跑到外面，我住坑道，就站在外面想看月亮，什么都没有。那我就想说再等一下，等到最后我就发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我就把我这个手哈碰到我的鼻子了，看不到我的手，我的瞳孔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我知道那是真正的黑暗，赶快手电筒拿出来，赶快回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让我生命中有一个经历是完全的黑暗，我把手放到我的鼻子上，我眼睛都看不到我的手指，那真的是黑暗。好，那么 所以我这个经历是帮助大家了解啊，这边讲到的这个昼是要跟夜有所分别。好，那么请注意，第一日创造中当下的那个日或昼与现在的白天不同，日或昼不是后来的时间来划分它，也不是根据自然的现象，譬如说从早上到晚上啊，从翔还有翔午日头正落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太阳照好了，整个九大行星照好了，整个轨道都铺设好了，整个行星开始运作了啊，甚至说有早晨有晚上啊，那个时候才是我们进入24小时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在第一日，你不要有这个概念，你有这个概念，你就不太容易知道第一天到底在讲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的当下，还没有光，也就是没有太阳，没有月球，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太阳系还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从摩西的年代，虽然摩西是作者，但是不能从摩西的年代或者现代的宇宙观来解读第五节，因此应该是很单纯的说称光为昼，就是光在白天白日的称呼，那就是跟日有所区别。好，那么不但如此，称这个动作呢也很重要，称这个动作是一个未完成式，在第五节的当下啊，神开始称光为昼，但是还没有光体，所以说这个未完成式的称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啊，我们从两方面来跟大家解读。第一个，预先的称呼，为后来要造作的光体，神预先称呼光为昼，当光体造好了就可以使用这个名称啊，这样的解释我能够接受啊，我能够接受。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就是神的主权。由于日这个字，我刚刚说它的字义相当的丰富，因此这个未完成式的称不只是因为光体还没有被造好，更是因为光是属于神的，神是光的本体，神就是光，对不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光，那么因此神有拥有日的主权，也就是昼夜的主权。我们刚刚讲日包括了昼跟夜，那我们说白天就只有讲昼，夜晚就是讲夜，所以我们中国人分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说日包括了昼跟夜，所以神他有日子的主权，那么也就是神拥有昼夜的主权。光临在，神的主权存在；光不临在，神的主权照样存在。好，这点请大家谨慎。好，既然光的临在是未完成时，我们这样分享过，对不对？那么光的临在被称为未完成式的昼跟白日也是对齐的，因为称这个字是未完成式，你就看到这是平行的，很对齐的。光的临在不是只有说那个时候光临在了就完成了，没有，因为光的临在是一直延长下去，只要神的心意计划在其中，这个光就有一次的临在。那不是说继续不断的临在，而是说不停止的不是说继续不断的而是说按照神的计划，好像耶稣基督他就是光，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能够胜过光那个就是光的临在这就讲到未完成时，如果光已经完成了，那耶稣又道成肉身，这个光临在就会冲突，就会矛盾，已经完成了嘛，那为什么光又还要再临在呢？所以说小心我们这个在整个真理的这个意义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了解。好，所以光的临在是未完成，所以当神称光为昼的那个称是用的是一个未完成时，换句话说光临在，那么昼就同在昼就发生，光临在昼就发生那耶稣在，耶稣与你同在，你就像在白天走路一样，不会行走在不知道的方向，不会走在迷失的那种状态里面，因为有光与你同在。所以光的临在跟你的人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说耶稣与我同在，耶稣是光，他照亮着，所以我的人生是一个不被隐藏的，是一个可以看得见前面的路，前面有个坑我就是看见的，但是你自己要跳那也没办法。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看到有个坑你还是跳下去了？你没有这个经验啊？我讲看，讲我的经验。我也是开车在开车，开始我在听收音机，中国广播公司在放音乐，我很喜欢听音乐网，音乐完了以后他有插几句话，那我看到哎呀， 我在赶路嘛，我赶去聚会要讲道，看到前面有一个有一条挖开的马路，不是很大，我想说应该停下来慢慢过去，对不对？我来不及了，我就过去了，就蹦蹦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广告那个音乐突然停了，要珍惜你所拥有的，不要失去了才后悔。哦，这就是光的临在。你说是巧合吗？哪有那么巧？这巧的我也不相信，不是相信什么？神在向我说话。所以你看到有 bumper 有凹洞，你最好怎么样？车子慢慢的停啊，就不要损坏神所给你的车子。好，那么所以说这个未完成事啊，帮助大家了解。所以神在他的计划的当中啊，他有要做的事，所以神要做事的那个日子就跟一般的日子不一样啊，他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报仇的日子，或者可畏的日子，或者救赎的日子。我们来看一下，未完成时的意义就是指着神为他旨意或计划保留了他对日子的称呼，因为在那个日子或那些日子，耶和华要行做大事。他要行做大事的时候，那么一定有一个名称从神的信息里面出来，要让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事。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的几段经文啊。以赛亚书30:26，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伤损处，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光一样。神有没有掌权？神掌权。那个日子是属于他的，他在那个日子要医治他的百姓，所以他让日光加七倍啊，七倍就是个完全的，就是这个日光啊，临到这群百姓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太阳光而已，它是带着耶稣基督或者救赎的能力在这群百姓上面来医治他，所以这个光啊是非常强烈的啊，不会伤害你，反而可以医治你。这就是我们这个字的意思。好，以赛亚书60:20，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以当神临到你的时候，他要来救赎你的时候，他不是你的日子不再是靠着日头，也不再是靠着月亮，乃是靠着谁？靠着神的光。所以说神说你悲哀的日子过，就是说你不会再落到黑暗里面，以至于你看不到前面的路，你看不到神，你经历不到神，然后你就犯罪，你就跟随着别的，你不会再这样做。悲哀的日子，所以当救赎的日子来的时候，神就说你悲哀的日子结束了。这个日子当然不是一天，是一段人生。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耶利米书31:31，我们刚才才播饼嘛哈，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这个日子就是立约的日子，所以神啊，日子对神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他在做一些特别事情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那是他的日子。特别在新约有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更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完成永远的救赎，并且实现神的国度的那个日子。所以经上怎么说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2，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是主的日子。我劝你们啊，帖撒罗尼迦后书2:2，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惶。彼得后书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物都要烧尽。所以我举这简单的几个例子帮助大家了解主的日子，就在主的日子，就是不但是主掌权，而且主要做大事。那你说主啊，我们把这个日子献给你，好，那这个可不可以成为主的日子？当然也可以，但是你看主有没有作为。主啊，我把这一天都奉献给你，然后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你自己的事情，这是谁的日子？这是你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们称主的日子，把主权给神，把什么东西奉献给神，有时候还蛮形式化的。所以我自己常常想，你真的要把这个日子献给主吗？那你今天你都不要做事，等候主差遣你，那你还是要自己做事吧，至少你为自己做饭嘛，好。所以说，当时说这个日子要完全属于主的时候，我不能说你说错了啦，那当然很好，很属灵啊。但是问题你要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主的日子什么意思？好，这个给大家一点提醒。接下来我们来探索暗与夜，神称暗为夜。那么我们知道暗与黑暗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第五节的在第五节中是 是不同的意义。那么称这个动作虽然是与称光为昼的称是同一个字，但是这边用的是一个完成式，不是未完成式。好，所以前面解读称光为昼的称是未完成式，是因为光体还没有被造，或者神保留了对每一个日子的称呼，用来启示他所要做的事。那么在这里，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称暗为夜的称是用完成式，是否意味着暗已经被造完成了呢？其实暗不是被造的，而是当光不临在的地方就是暗的状态。所以你从物理学来看，光有光子，光子有光速，对不对？暗没有暗子，所以暗没有暗子，就暗有没有速度，暗没有速度了。因为光不在，那光没有光了，那没有光的那个状态就被称为什么？称为暗。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请大家记住。所以光临在的时候，暗就不能有作用，但是暗的存在是肯定的，暗仍然存在。所以说这与黑暗不同啊，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在第一日造作中的暗不是黑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称暗为夜，就是要把暗跟黑暗有区别。那么一般人对夜常常是消极，这种概念是消极，但是对于神来说，光和暗都是一样的。诗篇139:12，大卫说光和暗在你看都是一样，神是光，但是神也在夜间行事，神也在夜间行事。所以你不能对夜有太多消极的思想。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什么时候救的？半夜。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这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耶稣的救赎是根据出埃及记这个救赎的逾越节的模式，神按照这个预表来成就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你不能说神 copy 了出埃及来完成耶稣的救赎啊，你这样刚好相反。因为出埃及这个救赎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他儿子将来要把所有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从罪恶中带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预表，这不是一个 copy 啊。所以请大家了解，我怕大家因为误会了，哎，那神真的是 copy 啊？他 copy 救赎嘛 ？copy 出埃及出埃及嘛？啊，不是的，出埃及是一个预表。好，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啊，耶稣的救赎不是从他上十字架开始，也不是从他这个受鞭打受鞭伤开始，是他从跟门徒们一起吃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吃完晚餐之后他到客西马尼园被抓，从晚餐开始。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天晚上你们要赶快吃，吃完以后就要准备上路了。所以你看到救赎是从逾越节的晚餐开始，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应该从逾越节的晚餐开始。好，以后我们再讲这个信息，明年我们这个复活节我们再讲这个信息。那么夜往往神也做消极性的工作，但是请大家注意啊，消极性的作为不是撒旦的作为，也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那么夜也有可能出现在被神审判的哭泣痛苦。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几段经文。约伯怎么说呢？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夜间的疲乏意思是说患难的夜晚已经排定给我了，这就是命定。神命定我有几年是活在一种完全彻底的失败里面。如果神这样命定，我就可以说患难失败的日子已经排定给我了。我就是顺从，赏赐的是耶和华啊，这个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主权啊。第四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是夜晚就过去呢？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何时可以起来呢？夜晚不断的延长，这是很痛苦的。以色列人将来就会，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就会这么痛苦。早晨的时候巴不得到晚上才好，到了晚上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为什么？因为痛苦的日子虽然只有几分钟，你都觉得像一年那么长。这就是我们看到说在夜里面啊一种痛苦。好，那么诗篇6:6， 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窗纱飘起，把褥子湿透。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七十七篇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这段经我重新把它翻译了，夜间我想起嘲弄想起就是说夜间我想起嘲弄我的那些歌曲，我的心沉思，我的灵也仔细省察。所以说在患难中，像传道师所说的，你要查看神的作为，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是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有什么身后有什么事来。不是说你死后什么事，那个身后就是说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今天还蛮高兴的，对不对？好棒好棒，哎，好喜乐，蹦一下车胎爆了，或者被人家撞，你根本不知道会有这件事情，因为你太高兴了。所以意思是说，在你遇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但是呢遭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让我们学功课。神把这两样都放在你的人生当中，就是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要每一步都走在光里面。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夜也有可能出现在与神相交的时候，好像圣经以赛亚书三十三二十九节，他们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磐石那里。中国人结婚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呢？您结婚算什么时候结婚？大清早？没有，中国人喜欢是在什么时候结婚？下午黄昏的时候，然后就晚宴嘛，对不对？记不记得都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吧？没有人早上十点钟办婚礼的了。好，所以说夜间它不是那么消极我们中国人很懂得怎么样使用夜好，夜间我们看以赛亚书六二十六章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诗篇一百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四十二篇第八节，昼夜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五节，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所以半夜睡不着，我建议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跟主说，主啊，感谢你让我睡不着，但是告诉我该做什么事，你就起来祷告，起来读圣经，你就开始被神训练，他随时可以叫你起来，随时可以吩咐你为他做一些事情，为他做一些祷告。所以特别我们中间祷告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半夜被主叫起来，不是你失眠第二天必须要找牧师说，牧师啊，为我祷告，好几天都失眠。我会跟你说，恐怕不是失眠你要学撒母耳，怎么说？主啊，听说仆人在这里我不说你失眠不要来找我祷告我说我会建议你先思想一下，说不定是神找你，不是我找你。好，那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在灵修神学的领域里面，可能很多人知道，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然。往往将这样的夜，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夜间寻求神，你在夜间非常的痛苦来寻求神，可是寻找不到在灵修神学里面就称为心灵的黑夜。在你追求灵性强健的过程中，你必须有点心理预备，这是必经的过程。你要追求灵性强健，你一定会200%，你一定会经过心灵的黑夜。对摩西来讲，米甸旷野40年，哇，这个够长了，心灵的黑夜，一直把它磨到一个程度，他到了神面前什么都不敢做，太过分了，对不对？神就说，好，我叫你哥哥亚伦做你的口。神让他没有话讲，他就还是去了所以最后神跟摩西怎么说，他是人间中是世上最谦和，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 好，那么大卫被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日子，也是一种心灵的黑夜。你读大卫的诗篇，你可以读到那个心灵黑夜的痛苦，呼求神，他怎么样从赞美中走出他的黑夜。那么心灵的黑夜是过程的独特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次的心灵黑夜也不一样啊。你一生当中可能有好几次心灵的黑夜啊，但是这些都不会完全一样，都是独特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模仿别人的心灵黑夜，也不必追求心灵的黑夜，它自然会来的了，神会自然给你的了啊。你说哎呀，那这样我不要追求灵性强健，福牧师的课我再也不去上，免得有心灵的黑夜，我告诉你马上就来啊，好像你赶快来上课啊。所以说你不必追求心灵的黑夜，如果你想更渴慕主，更像主，更跟随主，想要过内在的生活，想要住在基督里面，感谢主，圣灵就会把你引导到你的心灵黑夜里面去，在那边磨练你，让你的灵性更加的刚强。为什么苏拉密的女子她也有心灵的黑夜，她找得到良人找不到，找不到那就是心灵的黑夜。她想说哎呀哎呀哎呀，敲门，我赶快开门就好了嘛。我就说哎呀，我已经睡觉了，你们要不然就自己进来吧。怎么进来？你都锁得那么紧，对不对？好，良人就走。从那天开始，她掉到心灵的黑夜里面去，到处找，被人欺负，到处找，她就是要找到主。好，这就是看到一个标准的心灵的黑夜啊。那么末了的话，三一神在第一日的工作，在经文方面，我们大概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啊。你应该比过去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录音都在这个网络上，你都可以去下载。同时呢，我们也从人生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点应用，特别今天我们讲到心灵的黑夜。那么我们还要为这一段落的信息再做一次总结，就是下一次我会从神是亘古常在者为主题做总结。那么然后我们继续啊跟大家分享第二日的工作。所以我请大家了解一下啊，在第一日创造里面啊是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开始。所以开始神强调他的主权，所以说称，所以说分别，都是神告诉我们说要尊重他，要尊重神。你的人生神一定有预备，你的人生神一定有计划，不管是白天和黑夜都在神的手中，就怕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就会用别的方法代替神，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你在啊心灵黑夜中的那些痛苦啊啊，或者是看医生啊，或者是这样的那样子啊，或者是用人的方法。其实如果说你了解到神，他在创造的第一天，他就为他不只是为这个将来六天的创造做一个预备，神也是为我们的人生做一个预备，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所以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应该认识神的主权。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六日创造编到那个慕道友或者初信造就课程里面，一信主你就知道主权在什么。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日子是神的主权，虽然还没有24小时，神就已经宣告他的主权。特别最后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启示录第21章1节，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以前的地还也不再有，因为地已经成为什么，成为过去了。请注意那个天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复数。所以将来整个耶稣基督再来，整个那个大变动里面，就像起初的那个变动一样，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的变动。所以当约翰他在巴毛海岛上看见这个异象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是个单数。所以说太阳系以外的那些宇宙没有受影响。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处理的是整个太阳系，包括了地球，就跟当年撒旦那个征战的时候所毁掉的那个太阳系一样。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单数非常的重要，这个地是一个啊，这个天是一个单数，地也是一个单数。所以将来是没有太阳，所以耶稣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星星也不放光。启示录第啊、这个 这个第四号吹响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要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那个时候开始就看到温度降低，然后啊热度降低，地球可能开始要进入极冻的状态。有时候科学家讲的话，你不能用信仰说，哎呀，他讲的都不对了，不是的，有道理，跟圣经是有配合，不是他们配合圣经，圣经早就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当然不敢随便讲启示录，有很多事情我还不懂啊，不敢讲。所以请大家来为我们一个信息祷告，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继续来追求第二日。第二日讲穹苍，就会讲到这个大气层，我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先这边先给大家一个伏笔，让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所谈的就是这个大气层，要毁掉的那个天地也是这个大气层，并不会毁掉这个很远很远的那个中宇宙大宇宙。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没有人可以问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主啊，你本来就是神。主啊，你是阿拉法，你是 Omega，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透过你的圣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人生能够与你的永恒接轨，好叫我们这个短暂的几个日子里面能够预备我们进入你的永恒。我们再一次为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天上的那个房屋来向你祷告，主啊，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你为了这个房屋培植我们，因此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你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的创造，好叫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你的属灵的定律，好叫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白昼、每一个夜晚，主啊，我们都认定你的主权，主啊，好叫我们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模式，我们可以行走在光中。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更认识你，求你也祝福我们，你与我们的同在是永远的同在，是不离不弃的同在。主啊，因此我们恳求光的灵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跟随我们，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啊，让我们行在光中，无论我们躺卧，无论我们起来，无论我们在家里或在外面，我们或起或坐或行或站或吃或喝，主啊，无论在做什么事，主啊，愿你与我们弟兄姊妹们同在。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谎言的时代，主，我们需要你的光，让我们看见这些真实，主啊，让我们因着光可以看见真实。主啊，因此我恳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你是光，让我们行在光中，跟随这光，我们就不行走在黑暗里面。主啊，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未来，可以看见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可以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可以看见你的天命呼召。主啊，也是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追求，继续在你面前被你建造。主啊，若有一些你所知道而且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些心灵的黑夜，主啊，为要进到心灵黑夜的弟兄姊妹们来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像你保守约伯、保守大卫、保守摩西一样，好叫我们在这些心灵的黑夜中能够被你培植，经过这些心灵的黑夜，让我们更加的刚强，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好像苏拉密的女子一样，要成为你所爱的。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们的家庭夫妻都更彼此的相爱，亲子关系都更加的亲密。主啊，也为着我们这个周末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到礼拜天中午十二点我们24小时的祷告来向你仰望。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时段中都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